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冤狱后，王军州在天津再被非法判刑五年；沈阳法轮功学员李玉娥二审被非法判刑四年；吉林法轮功学员邱林被秘密诬判三年，曾遭网判四年；四川张军又被网判两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当保安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州先生，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近日被滨海新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今年45岁的王军州，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关东乡，从小在农村长大，淳朴而善良。修炼法轮功后，他以真善忍为准则，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更高境界中的人，人也变得更加真诚善良，宽容大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为信仰真善忍，却遭到中共十年的冤狱迫害。2001年5月，王军州被沈阳市南塔派出所和辽阳灯塔610一帮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塔派出所。王军州在南塔派出所遭到警察毒打，用烟头烫脸、手，并被铐在铁笼子上。王军州后来被非法判刑十年。历经十年冤狱后，王军州回到家中，但仍然遭到中共人员不断上门骚扰。2019年9月，王军州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城当保安，下班时被滨海新区生态城分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王军州被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玉娥女士2020年8月被非法判刑五年，他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二审于2020年11月非法开庭，刑期改判为四年。李玉娥现年59岁，2019年10月3号准备乘火车去外地看望生病的父亲，在沈阳火车站安检时被查出携带有法轮功的物品，后被沈阳火车站派出所警察孙斌等人绑架，搜出法轮功书籍一本、法轮功真相粘贴、真相币、护身符、播放器等。随后他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几个月，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2020年8月李玉娥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非法远程开庭，一审非法判刑五年。李玉娥不服一审判决，随即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二审于2020年11月非法开庭，刑期改判为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0号，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邱林女士被吉林省舒兰市法院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后被诬判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邱林当场上诉。37岁的邱林是吉林省蛟河市人，2020年7月9号，邱林在蛟河夜市给一位公安退休老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老人恶意举报，遭到长安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24小时后，邱林被绑架到吉林市看守所，原因是在他的背包里翻出了二维码，他被诬陷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邱林被非法关押后，邱林的父母一直没有邱林的任何音信。2021年1月9号，邱林父母请了吉林市的律师去看守所探望邱林，才得知邱林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目前邱林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军先生2019年11月30号被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7号
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上诉，但南充市中级法院维持冤判。张军先生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2014年4月，张军在南充市嘉陵区龙盘镇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南充市嘉陵区公安分局龙盘镇派出所杨志亮、先庭等人绑架，遭殴打、刑讯逼供。后来张军被劫持到南充市看守所，期间遭到看守所警察用胶皮棍殴打、严管、野蛮灌食，后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被强迫做奴工，长时间超强劳动，因完不成定额，收工回监区被严管整训了近3个月。2019年11月30号，张军又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充市华凤看守所。2020年9月7号，张军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判刑2年6个月，罚金5000元，家属上诉到南充市中级法院。2020年11月14号，南充市中级法院作出非法裁定，维持冤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表示，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新年伊始，芬兰法轮功学员首都传真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取得了很多成绩，并在全世界建立了反共联盟，认真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实际上正是这些华裔美国人继续支持我们反对中共。他说，我确实希望继续寻找我们今后在反共中的位置，因为这对我的孩子以及您的孩子和我们所有的后代来说意义重大。2021年1月11号，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一直没有兑现他在世界各地做出的诺言，而且还威胁西方。中共对法治和主权的侵犯，对人权的践踏，这些侵犯方式是我们几十年来都从未见过的。他表示，川普总统扭转了美国对待中共的方式。他说，美国开始认真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取了行动，并在全世界建立了反共联盟，以协助维护民主与人权、法治与主权。但他也强调，扭转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并说服另外100多个国家，要求他们与美国并肩捍卫民主与自由，这在短短的4年内很难做到，因此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他认为，开始反击的地方首先应该是在商业界。他说，美国人需要的很多重要商品依然要依赖从中国进口，这对美国来讲存在巨大风险。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美国需要继续扩大军力，中共每年进行的导弹试射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不会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让步。他指出，中共在新疆犯下了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我称之为世纪污点，我们必须让中共的行为付出代价。蓬佩奥认为，每个美国公民都有责任捍卫美国的自由。我们可以做到的一种方法就是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在美国国内，在校园、研究机构，甚至在高中，正如我所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美国的大门里了，每个美国公民都有责任意识到这一点。他表示，我们都知道华裔美国人是高尚的， 实际上正是这些华裔美国人继续支持我们反对中共。我确实希望继续寻找我们今后在反共中的位置，因为这对我们所有的后代来说意义重大。2021年1月9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器官的恶行。医生塔帕尼沃拉对法轮功学员说，你知道吗？赫尔辛基跟北京是友好城市，你们应该去跟赫尔辛基的政府部门讲，中共做了迫害人权的事情，不应该建立什么友好城市关系，你们应该跟各个芬兰议员去讲。他还告诉学员说，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信仰自由的权利，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而且中国是执行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让人非常遗憾。塔帕尼医生曾签过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这次他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他想把跟法轮功学员的合影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要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递给更多的医生同事。伊利亚是位年轻的销售员，他主动在征签表上签了字。他说，法轮功是气功修炼，讲善，让人感觉很舒服。我看了一些纪录片，从网络上看到中共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他们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电子监控和脸部识别。我们要发声，不然有一天这些也会来到我们这里。伊利亚对法轮功学员的所为感到敬佩。他说，现在疫情的影响，人们都会比较害怕，而你们做得非常棒。企业家李默路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店，立即表示要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人权属于所有人，包括中国人，谁的器官都不可以被活摘，这是违反人权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0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三退关键时刻的选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号。2004年至今，已经有3亿7000万中国人在明白真相后声明三退，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尤其是今年10月美国开始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三退，因为党员入境要被问询，甚至入境被拒遭遣返，很多人都意识到党员身份已经成为给人带来麻烦的负资产。今年8月，中共有一份195万党员名单被从内部泄露，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调查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已经渗透到英国、澳洲、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多个角落，包括外交部门、跨国银行、高端制药公司、学术机构和国防制药商等领域，数量高达7万多机构。可以说，能在海外大公司工作的大多是在国内成绩好的学生。上学时大多入过共青团或少先队，入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的党员身份可能会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前途，也是阻挡他们良知的屏障。美国大选舞弊被曝光以来，人们猛然惊醒，共产主义不仅占领了中国，还要侵占美国这一民主自由的灯塔。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毁灭人类。很多美国人表示反对共产主义侵占美国，不能让中共像统治中国人民一样统治美国。这些反共之声通过翻墙和大陆的自媒体都能看到， 震撼了中国人。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清除果断的一波一波制裁涉及各类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国务院前不久宣布对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亲属入境美国。而这14个被制裁的人大副委员长都是中共副国级高官。一场美国大选让看似局外的中国人猛醒，这共产邪说要毁灭全人类，一场退党团队浪潮再次掀起。来自四川成都的李友会最近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发表了三退声明。他说，今天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陌生人，知道了对一个生命来说最关键的一段话，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决定，退出邪党少先队。有50年党龄的化名为汪洋环的民众在退党声明中说，虽然深陷泥潭，但依然愿意尽量站在干净的地上。另外，最近有来自退党义工的反馈说，高官似乎更相信天灭中共指日可待。以前这些中央机关官员接电话时那种盛气凌人和言语狂傲，这次基本没有碰到。其实这些人大多比普通民众对国内外形势了解得更多更早，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有很多思考。有一位叫祝小梅的民众在发表三退声明中说，我是2006年在北京读 MBA 实习期间入党的，当时鬼迷心窍，觉得有个党员身份可能有利于将来工作的晋升，其实当时也只是在一家 IT 私企工作，所以也就第一年交了党费之后，我再也没交党费了，以为算是自动退党了。自2015年我来香港后，接触到了墙外的世界，了解到墙内看不到的各种邪恶政党的暴行，比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新疆民众和西藏佛教徒的迫害，还有令人发指的活摘人体器官等，还有这两年亲眼目睹中共对香港年轻人和民运人士的残酷镇压。特别是现在，中共居然把手伸到了美国大选，背后捣乱，居心不良，要摧毁民主的灯塔，陷全世界人于危险之地。如果不主动和中共划清界限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成了帮凶了。来自大陆的高中生李玉在翻墙后也被中共反人类的性质震惊了。李玉感叹道，暴力、独裁、专制完全违反了人类精神，中共对得起几亿亡魂的冤灵吗？每当看到国外的人们大游行时，眼泪总会落下。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走上街头，摇旗呐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在房间里，担惊受怕地打着字。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等到那一天，现在封锁真的是越来越紧了。李玉说，最近的美国大选自己也非常担忧，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民主的灯塔也像是将要熄灭。我本来是不信神的，却也在祈祷，希望神看看人间的苦难。愿上帝保佑美国，保佑川普和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在此，我郑重宣布退出一切与中共相关的组织。我不是他们的棋子、奴隶、挡箭牌，没人能代表我，我只属于我自己。李玉还说，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人的身体、精神、信仰都是他自己的，他们却在暴力夺取，他们隐瞒，他们欺骗，不计手段去抹杀掉那些自由的声音，在满是鲜血的土地上听着奴隶的赞美歌，他们扭曲人的思想，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并为此沾沾自喜，自我歌颂从未停过。人民是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把人权踩在脚下，把国家踩在脚下，肆意践踏，表面功夫却做得很好。知道这些并敢于向大众说出这些的人，要么在国外，要么在监狱，要么在土里，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李玉一样，从中共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一位38军老团级干部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38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是老党员， 亲身经历了89年共产党在天安门的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我也是随着老军长拒绝进京屠杀人民而受到恶党的严厉处分，因拒不认错被贬低到地方的一个炮兵旅，降级处分，转业后一没工作二没经济来源，后来靠着学习周易八卦这些传统文化，学着给人算卦看风水来维持生活。我深知共产党的败坏及邪恶独裁暴政，多年来也没给他交党费。中共一天不亡，国将无宁日，民无安日，百姓永远是欺压宰割的对象。来自上海的黄文静原本是医疗体制内的一名药剂师，目前在英国留学。他说，因为在医院基层工作，本人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式的逆淘汰。2016年，我因为主张药房工作改革，遭受前所未有的排挤和攻击。在养病过程中第一次提出退党，被支部书记劝阻，于是2018年底选择离职，远赴英国留学。留学期间能够自由地收看海外转贴和视频，让我对我们的历史、百姓的苦难和中共反人类的罪行有了真正的了解。六四事件对法轮功的迫害、香港沦陷和新疆集中营，至今让我不寒而栗，潸然泪下。虽然这两年多我未曾参与党内活动和交纳党费，而且早已不在岗位，但支部依然拒绝进一步认证我的退党申请，因此我决定再现声明退出党团队，不惜一切脱离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组织和意识形态，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良知的人。之前每天三退人数平均在15000左右，目前每天都有5-6万人发表三退声明，坚定地表示自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与邪党为伍的良知。今天正值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时刻，真相和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道德和良知是上天赋予人的，人人的内心都有，与生俱来。神佛看人心，希望在这关键时刻更多的人能明辨是非，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做出明智的选择，择善而行，从而得到神的保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在黑龙江的北大荒那个地方，有一位男子，乡亲们看见他来了总是说大法弟子来了。 为什么乡亲们会这样的称呼他？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农民老周是在北大荒种地的，十多年前他得了骨癌，右大腿的大腿根肿得支出一个大包来，人躺在炕上起不来了，只能在家里熬日子等死。老周让儿子准备后事，儿子去买寿材买不着，就买了邻居家的一个大衣柜来准备做寿材。因为老周个子高，大衣柜还不够长，儿子就把大衣柜的一头打开，接出了一块，准备着就这么用了。就在老周给自己准备后事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他们山屯儿。老周管这个人叫三哥。三哥跟老周说，练功前我跟你一样病得躺在炕上起不来，练功以后师父救了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你信师父就管你。三哥问老周，你能不能看书啊？老周说能。第二天三哥给老周送来了书。三哥口中的练功是练的什么功呢？那么神。三哥练的就是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三哥给老周送来的就是法轮功的书，按照书里说的去做好人，加上法轮功的练功动作，三哥自己的病就是这么好的。过了些天，三哥又来找老周了，问他书看得怎么样了。老周说，三哥，这书我看不了，看了老串行，看不下去了。三哥问他，你真心看了吗？老周说，我都这样了，能不真心看吗？三哥想了想，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的念啊，这是九字真言，真心才管用，师父就管你，你的病就能好。三哥走了以后，老周开始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当老周念到四五天的时候，大腿根部支出来的大包就破了，往出流脓流血水，接了大半个脸盆那么多。就这样，腿部的大包就消掉了。之前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不到十天，老周就能下地走路了。被医院诊断是骨癌的绝症，就这样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吃药没打针没受罪，一分钱没花，好了。乡亲们知道这事儿了，全屯的人都说老周就是个死人了，是大法救了他，他的病才好的。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被乡亲称为死人的老周，如今仍在北大荒种地呢，健康快乐地活着。这是不是医学不能解释的奇迹呢？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也不是少数，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上都有过这样的奇迹，三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地乡亲里口中说，大法弟子来了，这大法弟子指的就是三哥。三哥跟老周也说过，自己以前跟他一样，病得躺在炕上起不来。三哥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哥40岁的时候，一病不起，只能躺在炕上了。家里生活本来就困难，自己这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三哥就不想去医院花钱看病了。这时兄弟们来劝三哥，说去看看吧，哪怕你去看了说真的治不好，那咱不治也行，咱不就死心了吗？不花那钱了。 三个拗不住，只好去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肺结核和心脏病，两个病都已经很严重了。说三哥的肺有三个窟窿，治不好了，给开了些药，就让三哥回家了。屯子里的人都议论说，这人是完了，只能等死了。死，三哥倒是不怕，就是看着自己一双未成年的女儿啊，三哥心酸。那年是1998年，法轮功传到了他们乡里。三哥的妹妹先学了，回来后妹妹就跟三哥说，三哥啊，你病成这样，你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这书挺好的。三哥说，我坐都坐不起来，还看啥书，看不了。妹妹问他，那你能不能听啊？三哥说，听倒还能听。第二天，妹妹就送来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给三哥听。当时啊，还是用录音机里面放着那个磁带来听呢。三哥啊，坐不住，就躺着听。听了不到一个钟头吧，正在外屋洗衣服的妹妹就听到三哥喊，可不好啦，有一只手在我的肺这儿抓了一下。原来刚听了法轮功师傅讲的第一盘磁带，才听到一半，三哥就感觉有一只手伸进他的胸里了，一抓，抓得他都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整个人也随着这一抓的劲儿坐了起来。没想到妹妹一听三哥的话，开心地说，是好事，这是师傅管你了，这功法能驱病，你就接着听吧。于是三哥就接着听，越听三哥越觉得，这讲的咋就这么好呢？听到第七讲的时候，法轮功师傅讲到抽烟喝酒的害处，三哥觉得好像就在说他呢。以前三哥抽烟喝酒赌钱，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每顿饭要是没有酒，就端不起饭碗来，每天都得一斤的量。等三哥把全部的磁带九讲的讲法都听完的时候，三哥说他可真明白了，知道咋做人了。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处处为了他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才是最高境界的人。三哥决定修炼法轮功，练到20多天的时候，三哥走路不喘了，2个多月的时候，三哥的病就彻底好了。屯子里的人都奇怪了，说他咋不吃药，那么重的病就好了呢？修炼法轮功让三哥起死回生，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他成了乡里的名人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三哥成了被打压迫害的对象。一到敏感日，乡派出所的警察就跑到他家里关照他了。有一次，乡派出所的警察又来三哥家骚扰了，说什么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了，你就不能练。三哥说，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有啥不好的，哪错了不让我练，我就练。警察说，就是不让你练了。三哥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的命是大法给的，不练法轮功我命都没了，我没做坏事。警察说，我们也没说你做坏事啊。三哥反问道，我没做坏事，那你来我家干啥来了？你是不是想来抓我呀？警察说，我就是来看看。三哥回应道，你看看吧，屯子里的人都在这儿呢，你问问他们，我该不该练法轮功。那天乡亲们一看警察进屯，都围了过来，围了好多人。 有个人对警察说，以前他躺在炕上啥也不能干，家里也没钱治病，他要不学大法命早就没了，是大法救了他。大伙儿都说，是啊，是法轮功救了他。警察一看没啥说的就走了。三哥说，不用千言万语，他自己这活生生的事实就是法轮大法好最好的铁证。三哥可不是嘴里说说，在生活里他可是处处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人做好人呢。比如夏天买瓜，卖瓜的人呢把秤给的高高的，多添一个瓜三哥都得拿下来，不占人家的便宜。卖瓜的人和乡亲们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境界多高。卖瓜的人还指着旁边的人说，你瞅瞅你们这些人，够秤了还得多拿一个。现在不管当着谁的面，不管什么时候，乡亲们都用大法弟子来称呼三哥，就连村长见着他也说，大法弟子来啦。三哥就这样成为乡亲们口里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亲切的称呼，也带着一份乡亲们的尊敬。北大荒上一个乡亲口中的大法弟子，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咱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十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六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 离师父讲法还有三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两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十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一二三十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三，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2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 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四川的女大法弟子，他从1997年就开始修炼大法了，在这些年中，他的很多亲人凡是明真相，知道大法好的，都受了益，得到福报。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侄女一家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侄女住在边远山区的一个出了名的贫困山村。2015年，侄女感觉到腰痛得厉害，就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肾上有个瘤子，医生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可侄女家很困难，没有钱检查，更没钱医治，就给我打电话，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我离他几百公里远，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突然我想起了明慧网刊登的文章中，有很多没有修炼大法的常人，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而病情得到好转的例子。于是我就想叫侄女也试试。我以前给侄女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她也知道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好了。我在电话里也不便多说什么，就直接问她，你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好的吗？她回答知道。我又问她，你记得我告诉你的9个字吗？她回答记不得了。我说，你回去问三娘，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三娘也修炼大法，以前也给他们家讲过真相，还帮他们全家人做了三退。侄女回答说知道了。1个月后，侄女又给我来电话了，她激动地给我说，大娘，我好了，腰不疼了，今天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瘤子不见了。我问怎么好的，他说我就每天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就好了。我走路时念，坐着也念，只要有空就念，我还教娃儿也帮我念，就这么好了。侄女还说，妈妈前几天一身无力，走路都提不起脚，我就教妈妈也念，结果妈妈念了也好了，昨天还去扯猪草了。我家大儿子脖子疼了好久，我教他念了，现在也好了，不疼了。 我们全家老少现在都喜欢念这九个字了，这实在是太灵了。第二个故事，二嫂说，我就信法轮大法。二嫂七十多岁了，住在偏远的山村，家里比较困难。2012年我回老家时，给他们全家讲了大法的真相，给他们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二嫂听得最认真，后来我就把讲法录音送给她了。她有空就听，身体比原来好多了，不但能做家务活，还能到高山上去采草药。二嫂的哥哥是一位佛教居士，天天叫二嫂皈依佛教，可是二嫂就是不听，后来就干脆告诉他哥哥，法轮大法师父讲的法我听得懂，我觉得讲得好，我就信法轮大法，其他的都不信了。他哥哥看他不动心，也就不劝了。第三个故事，妹夫明真相，不贪不占。因妹妹修炼法轮大法，妹夫也知道大法的一些法理，也受益不浅。妹夫和村里的文化人比，文化不高，可是村里选举时竟把他选成会计了，到现在已经干了9年了。平时妹妹叮嘱他，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千万不要拿，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做个清清白白的会计，有时还把师父讲的法念给他听。有一次，乡政府给了他很多诽谤法轮大法的卷子，要他发给村民，要每个人都签字。妹妹知道后，怕大家签了字受毒害，就对妹夫说，这上面写的都是谎言，都是诽谤法轮大法的诬陷之词，诽谤佛法是要遭恶报的，你如果叫大家签了这个字，你这不是把大家都害了吗？而且对你也不好，这事我们做不得。妹夫觉得有道理，就说，我不发这害人的卷子了，今后无人问就把它烧了。三妹说，肯定没人问，现在就把它烧了。两人商量好后，就把卷子给烧了。后来乡政府果真没人过问此事。村里羡慕村会计这个职务的人不少，很多人去跑关系走后门想当会计，可是几次换届选举时，村民还是选妹夫，大家觉得他正派，办事公道，上面派人来检查他们村的财务情况，结果是书记村长都有贪污行为，都下台了。妹夫因知道了大法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知道了做人的道理，从来不贪不占，干干净净地继续当着会计。以上这些的例子在我的亲人中还有很多，在明真相的朋友同学同事中也不少。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明真相的人都得了福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